Hello， 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我是 Dandy， 今天聊聊其实你应该了解韩国直播卖货真的有赚头吗？直播带货的盈利模式小分享。今天聊聊一个就是我自己本身工作会遇到的商业模式。那我看到很多最近 YouTuber 或是很多网红也有在讨论这件事情，就在讲说韩国东大门的直播卖货。当然很多所谓的韩国直播或是所谓的带货，它有可能是他们的什么当地的品牌，它就跟百货公司的柜位谈代理，所以它可以在百货公司的柜位里面直播，然后他们就直接拿跟品牌谈好的就是低于市价的价格，然后去赚中间的利差。但是这样的做法是同一间品牌然后去谈，然后可能就是在这间店里面直播。那我要讨论的是像在韩国东大门也有很多所谓的这种直播带货的，它是台湾的店家，那他也是主打卖正韩货，可能会卖衣服啊、配件啊、什么耳环啊、小包包之类的。那他们也会用直播带货，也是跟店家谈好，就是我这个时段我要在那边直播，那他就是开在他的粉专或 IG 来卖这间店的东西。那就来聊聊到底这个商业模式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所谓的好不好，其实就是看你是站在哪个角度。他直接在店家里面直播，当然他就可以省去，以店家的角度来说，他可以省去说我要再买货回去台湾然后再直播，我等于是还要有这个货的成本，你懂吗？你总得先买有实体才能够带回台湾，而且如果你要立刻的出货的话，你还要吃下一定的量，所以当别人下单加一之后，你可以立马的寄出到消费者手上。但是如果你今天把这个场景直接搬到韩国的店家里面，你等于就是有点买空卖空，你不需要有任何的成本，你在那边直播完一轮，你所有的实体就是店家自己的衣服，那有没有人下单，就是有人下十件就买十件，那有人只买一件就买一件就好，你就不会有所谓的成本压力。但同时你就是要跟这个商家有一定的信任基础，你可能之前是他的大户，你可能每个月固定有跟他消费，所以他才愿意让你在那边直播，或者是你本身的就是粉丝数非常的惊人。像我看到很多那边直播的就分两种，一种就是他的 data 很大，他大到一定程度，他只要一开播他绝对有把握可以拿到很多的单，那个单就绝对可以吃下，就是让店家愿意让他在那边直播。那另外一种就是我说的，他可能是台湾的店家，但他可能长期跟这间店家有在拿货，拿到一定的程度他有把握说我的粉丝对这间店就是喜欢，所以他在那边直播，他今天一开播粉丝一定会买单，就是他有个基础量在，就不怕说我今天开完直播之后就尴尬啦，没有人买，然后在那边介绍老半天也没有人加一，就会很糗。所以就这两种，一种是他本身粉丝 data 非常大，所以他一开播就是一定卖出去。像我发现中国大陆很多他们会直接在一间店选定在那边直播，你看他那个加一的速度非常的惊人。另外一种就是台湾这边的店家可能长期有在跟这个店家有在交流，或者是有在下单，所以才会有直播。那这两种情况呢，就会衍生后续消费者你到底有没有赚到这件事情。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批客，那我在实际上逛啊在买的时候，你就发现有些店家的确就是立刻在直播，但你就来咯，你现在人在那边，你想要买这边的衣服，但是它这个空间很小，一间店里面正在直播，你就会不敢去问衣服或是去翻衣服，因为他有镜头，你不会想入镜。那再来是他们所谓的直播是可能会拍一个住在当地的，比方说小姐姐是中国人，或者是台湾的这边的批客飞到那边去直播，或者是有些人是长期在韩国合作的，他是定居在韩国，那他固定就是每个礼拜会去直播个几天，跟合作的店家讲好就在那边开播。但不管怎么样，因为只要有镜头，批客基本上就不太可能会走进去里面翻衣服或是问店员，因为里面还是有韩国的店员，他是可以回答你价格。但是一旦是有直播的状况，基本上批客就不会走进去这间店，就是翻衣服啊，然后问尺寸、问颜色或消费，那就是会排挤掉其他批客消费的可能。那你就会想说，那这样到底有没有比较赚呢？所以通常这类的店家，他一就是他不可能是超级红的店家，因为他如果今天生意好到一个程度，他根本不需要 占用他的时间给你在那边长时间做，因为一场直播下来不可能短短就是五分钟十分钟，他至少是半小时起跳，因为他要介绍所有的品项，甚至还要回答一些即时问什么尺寸啊，还要量什么衣长啊胸围啊，所以他通常至少半小时，不可能太短的时间。那很热门的店家，他卖得很好，店家基本上不可能给你直播，所以通常这类可以让你直播的店家就是生意普通，他可能就是刚好抓到这个客人，然后想要赚一波，他知道说你这个客源相对稳定，然后让你试试看，反正我现在闲着也闲着，然后我也不差这个小时让你在那边直播，那过路客就是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所以通常这类店家不会是超级红的店家，或是他的生意的客流量很大的店家，他就是忙都忙死还有可能让你在那边直播。那再来就是以就是消费者的姿态来看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赚头，就以我一个店家的角度来帮消费者看说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赚头。一就是消费者可能会觉得说，哦，很棒耶，我跟 P 客一样在韩国，就是感觉我现在身历其境的在这边逛这个店，然后可以买到热腾腾第一手跟 P 客拿到的货是一样的东西，那可能价格还相对还比较便宜一点哦，因为他就是你懂吗，买空卖空，他现在拿给你的衣服他不需要采一个成本，就是你确定要买他才想要买回去卖你，他不需要额外先把它带回台湾或带回中国大陆他们再出货，他就是讲多少量他再下多少量就好了，而且他款式不用全买，因为如果你今天要介绍你要在台湾直播，你就得把所有衣服都买回来介绍，有可能会差走，有些会中有些不会中，但你在那个店里面直播等于是你所有衣服都可以拿出来介绍，但有没有人买即便有人没下单那你也没损失，因为你根本不需要去把货带回台湾。但问题来了，就是我接下来讲的点是很多消费者的没有意识到的问题，他只能够在特定的几间店直播，就是你看到他今天这一场直播 maybe 30分钟一个小时，他就只能够介绍一间店家，但事实是东大门那边的店家大概上千上万家，所以他只能够选定这间店直播的状况之下，除非这间店它真的是跟你的风格或是它真的是品质好到一个不行，你才能够在这个直播里面买到很多件衣服，否则以我一个 P 客的心态，我基本上换过这间店真的好看到不行，我至多一间店就是买个两三件就是单品就觉得很多了，因为它真的有超多店家，而且大家还会有比价心态，你在这间店看的这个款式你觉得不错，但你在下一间店可能会看到更好看的更好的料子更好的颜色，就是它的细节又不一样了，就稍微跟你现在看到的东西是略微不一样，但是它的整体的质感可能又更好，价格更便宜，也是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当你只能够被选定一个店家里面逛，你就想象如果今天你有 H&M 你有 Zara 你有很多什么 COS 可以就是整排的给你逛的状况之下，他只能够在 Zara 直播，你只能够看到 Zara 的货，当然你还是可以从 Zara 里面选到几件不错的衣服，但你就是无法看完全部衣服再去做决定。那很多消费者就会掉入这样的所谓的消费或是所谓的商业陷阱，他就是每天就要看这个直播，但事实上你看这些直播他这些小姐姐因为他就只有这些货可以介绍，你就会明显的，因为我站在旁边我也会听他们在讲什么跟看一下他们是怎么样运作，你大概就知道说他们就是一定会不停的赞颂这间店的料子，赞颂这间店的剪裁跟这个东西有多红有多夯，什么刚热腾腾才展示出来的，现在大家就可以立刻下单结账，因为他只能够介绍这间店里面的衣服啊。那我必须说有些店里面一定有好看的衣服，每一间店里面一定有它的热卖款跟它值得买的东西，但不可能每一件衣服都值得你买跟适合你，就是除非这个店就是你命定的店，但几率偏小，因为以我每个月要飞去，我真的要看上千上百家的店才能够选出我整间店这一次要批的所有的衣服，所以一间店它至多真的让我看中的话也是买个一两件三四件，真的我不可能超过太多件，所以我就觉得说就是你别间店一定有更好的剪裁会有更好的设计，它这间店就是会锁定在某个特定的风格跟它的面料就是一定会是那固定的版型，它一个料子就会做成同样的东西只是颜色不一样，所以你就会被局限，你如果买直播的货除非这间店跟你很就是磁场很合，否则你能够买东西就是被受限住了。那这个状况之下如果你是一个很喜欢买衣服的人， 那所谓的韩国直播连线，就是有点像是你去逛信誉区，但是他一直直播 Zara 的衣服给你看，你就看不到其他 H&M 或者其他平价品牌的衣服。那这样子是你要的吗？你就得要去思考一下。那当然价格的部分，因为他真的就在现场直播，相对于价格就会比较好谈，他的量就是很好去议价，因为通常像我们这种批客去，你在同间店你不可能消费到很夸张的量，除非你今天的市场是很大，就刚刚说的你的粉丝 data 非常的多，那你就是有把握我今天在这间店就是随便买就是一定可以达到一定的金额或是那个件数，所以你就是可以跟他喊价。相对而言就是小批客，像我们这种店家，你不可能在同一间店砸这么多钱，因为你希望我可以找到是所有衣服都是好看的，我不想在一间店里面砸这么多成本在上面，而且我别间店有更好的选择，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在一间店上面呢？就是同样的概念。那直播的状况就是你被限制住在这间店里面做推销跟消费，那消费者你有可能赚到的是那个当下哦，你真的很喜欢，然后因为他在这边直播，所以你价格会比较好去拿捏，甚至你可以很及时的问一些尺寸啊，然后颜色啊等问题。那如果你本身是一个很爱逛街很爱买东西的人，你要花半小时甚至一小时在一间店上面，请问你自己去逛街你会花一间店花半小时一小时认真的逛吗？你不会，你只会晃一下看一下大概有没有喜欢的你就走了。所以到底你有没有赚到这件事情是值得去损失，因为很多人可能没有去想这层问题。你要花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去逛 Zara， 但是你其实自己走进去逛你大概 maybe 五分钟甚至久一点十分钟给你试穿一下好了，你就离开这个地方，你就觉得逛太久了我要去逛下一间店。那到底有没有赚到？你的时间成本有没有算进去？再来是以我本身的营业模式，我是逛完全部的店家，然后搜集到这一次我去看到所有我觉得好看的衣服再带回台湾卖。那这样的状况是等于是我帮你全部逛完一轮，我帮我的消费者就已经筛选过一轮，觉得你们不用逛我帮你逛，然后这些衣服再带回台湾然后再直播，是不是对人而言是比较省时间的？那当然呢，你就是硬要说那个价格上面是不是我在那个直播带或那边买是一定比较便宜，的确有可能，因为他就是买空买空。但是如果你今天要以这样的形式，你就是除非是看完所有就全部数百家的店家的直播，你才有可能找到跟我这间店里面一样的货源，但你得花数十个数百个小时看完所有的直播，你才有办法看完我所介绍的衣服。但目前这个韩国直播带货的风潮呢还是刚起步，所以我觉得对大家来说是很新鲜的，就是你会有那种天哪我现在就跟批客一样在韩国东大门在买衣服，的确是如此。但你是否有赚到？你就只能够被框定在一间店里面买衣服的状况之下，加上我必须说真的小姐姐她今天在这边介绍，她就是得要达到一定的营业额跟拿到一定的件数，她就是会使尽全力的夸这间店的衣服，但实则你自己去拿到那件衣服的衣料跟看到那个版型，其实有没有真的如他所说的这么的好看跟这么的值得买，那就是值得就是打个问号。所以这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韩国直播带货真的有比较赚吗？我所比较赚是你是消费者，你觉得这样真的有赚到吗？那你是所谓的卖家，你觉得这样事情的确如果偶一为之，你这个店家真的是跟这间店很有默契，他的品项跟他的选品跟他的设计跟你很搭，你的确就是偶尔去个直播，我觉得是非常的合理的。但如果长远来说你被锁定在某一间店，就像是你是一个自称你是正韩店，但是你永远只能够拿 H&M 的货拿 Zara 的货，你就会被单一限制住了，你就变成是不够多元，你的东西品项就会类型就会被框定住。当然如果你的选品是走同个风格，那的确如果你都选定这几间店是跟你的风格很就是 match 的话，那当然没问题。但同样的，你如果都是以叫货的形式在经营你的店家，就是你固定都只跟这几间店叫货，你永远就无法看到其他新的品项，因为它的设计大概就是这样子，因为每一间店它的审美跟它的设计师就是同样的人，所以它能够做出来的品项跟轮廓剪裁跟用料大概就是那样，你猜测得到，唯有你去逛完所有的店家才能够去找到新的东西跟有趣的设计。所以这也是对于店家来说，你以为这样的商业模式它的确短 期之内可以让你赚到很不错的钱跟赚到不错的利润，但是长远来说你的店可能就会被限制在某一个样型，而且如果他这一季的设计刚好都错走，你就是只能够买这些错走的设计，那也是个问题，也是个盲点。所以就是今天跟大家聊聊关于韩国直播带货到底有没有赚头，分享给你做参考。那讲完这一集就不免俗的来自己工商一下自己，我自己有开一个韩货服饰店，那讲完这一集你想说你自己讲这么多大话，那到底要看一下你到底选的怎么样，那不妨如果你来士林夜市，不妨可以来小东街23号，我是右边这一间，就是有卖男装跟女装的这间店，23号有两间店，我是右边的这一间店，你不妨可以来跟我聊聊，然后可以逛一下街，如果你有经过的话。好啦，那最后还是不免俗的要介绍一间士林夜市的美食，叫做陈铁甜小时光，这间店呢是位于士林夜市的小西街，它主打就是卖很多什么乐鸭吐司啊，还有早午餐系列的组合，那最近还有推出烤团子跟草莓大福的甜点，那我这一次点是他们家的草莓大福，那我真的很少走到那边去，然后第一次点他们家的草莓大福，我觉得它的里面那个草莓是用的非常新鲜，然后外面的那个红豆泥也不会让我觉得甜的过头，就是搭配起来是蛮刚好的，但以它的价格60块来说，我觉得是有点偏小贵，但是如果你在士林夜市吃完一些咸食跟那小摊贩之后，你想要来一个最后面的甜点，我觉得这间店是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它有位置可以坐着休息，那也有卖一些什么就是轻食类的，如果你真的逛街逛累的没地方坐的话，是个蛮隐秘的选择，因为那边比较少人会走过去。然后那相关的资讯呢，我有拍影片又放到 IG， 其实你应该请大家去 IG 搜寻，其实你应该按赞追踪起来，我在行动都会发很多有趣的即时新闻还有梗图，所以你一定要追踪才看得到。好啦，那就今天的节目内容，下次见咯。